在3月1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讨论关于拥有破坏他国疆域内导弹基地等的反击能力的议题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到自卫队作为盾、美军作为矛的以往职责分工可能会发生变化。他表示，设想今后不会再完全依赖美国的打击能力，在运用方面亦都将日美合作应对。前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室长、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认为，日本已经逐渐脱离对美军的高度依赖，走向更高的防卫自主性，近因自然是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因此可能作出的反应，这个使到日本习惯必须拥有自我防卫的教训。高井俊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中国はですね、ロシアのウクライナ侵攻について批判もあんまりしないんですよね、ほとんどね。で、やっぱり中国はプーチンがこのままですね、あそこのウクライナの領土の東半分を。
他说目前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件事情上，中国对俄罗斯几乎并没有任何的批评。中国根本上就认为，如果是普京要是这样夺取了乌克兰领土，世界其他国家也都没有太大的反击，那么中国夺取他们自己声称拥有权的台湾就更加顺理成章了。中国一旦对台湾发动攻击，最危险的就是日本。届时自卫队不单只是需要支持出兵护卫台湾，在日本的美军更加要保卫日本的领土不受战争侵袭，应该要拥有更高的反击能力，令到中国不敢轻易去发动战争。日中关系专家、台湾六州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认为，日本的防卫战略朝向自主发展是一个过程，从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提出的印太战略可以作为一个起点的开始。他指出，从2022年2月份乌克兰被俄罗斯侵略开始，乌克兰所展现出的强韧及国际社会对乌克兰态度的变化都对日本而言产生了相当的刺激。因此，安倍晋三曾经对日本国民表示，乌克兰的表现展示在国际社会上，唯有展现出愿意自救的国家才能够获得其他国家的协助的道理，让日本认真去检讨面对野心勃勃的中国，日本自我的防卫能力是不是应该大幅去提升呢？谢文新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在相当的程度上，俄乌战争也让长久以来一直担心美日同盟在万一日本有事的时候，美国究竟会展现多少防卫日本的决心这件事情上，让日本自民党政权决定。与其猜测美国会不会或者究竟会出多少力来防卫日本，
他说在相当的程度中，俄乌战争亦都让长久以来一直担心美日同盟在万一日本有事的时候，美国究竟会展现多少防卫日本的决心这件事情上，让日本自民党政权决定。与其猜测美国会不会或者究竟会出多少的力去防卫日本，不如自己先自立自救比较实在一点。而这个转变背后最大的推手，当然就是企图以武力改变东亚现状的中国的所有作为。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早在1月11日的日美国防与外交部长会谈之后所发表的共同声明，以及1月13日的日美首脑会谈后所发表的共同声明，都记载了日美同盟的现代化其实就是昭告天下日本已经脱离了战后体制的时候了。蔡石芬是这样讲的。
为了守护国民生命与和平生活，岸田政府必须正面迎向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着眼对手的能力与新战法，彻底强化防卫力。日本借此顺势脱离战后体制，迈向战略自主。
他说，为了守护国民生命与和平生活，岸田文雄政府必须正面迎向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着眼对手的能力与新战法，彻底强化防卫力， 日本直至此顺势脱离战后的体制，迈向战略自主。至今日美同盟角色分担是日本为盾，美国为矛。我认为岸田文雄政府去年年底发表的安保三文书反映日美同盟的现代化，改变至今不拥有不行使矛的方针，将攻击视为防卫，使到盾之能力成为矛的一部分，强化本身打击力，抑止敌方的侵略。蔡石芬仲指出，虽然岸田文雄在议会质询中一再重述日本安全保障政策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地区，但他亦都同时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以此来到表示安全保障环境的严峻要素主要是来自中国。其实在座的议员对于造成日本最大威胁的国家都有共识。在2月28号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日本2023年度预算案凭藉执政党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根据日本宪法的众议院优越规定，预算案确定将会在3月内成立。日本会计财政支出总额超过114万亿日元，其中防卫费用约为 6.8 万亿日元，两者均创新高。防卫费增至2022年度原始预算的 1.26 倍，是日本历史上最高的预算案。日中关系专家谢文新表示，防卫议题在议会质询时大致上不会遇到太大的反弹，因为这个是朝野的共识。他指出，日本在野党以至于与自民党共同执政的公明党在去年年底通过的新版安保三文书的修订内容方面，大致上并没有太大的反弹，因为岸田文雄所任命的内阁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和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小野治五典在安保三文书的修订过程中已经和其他政党人士、民间学者、退役高阶将领等都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意见听取及协调。由于滨田正一和小野治都是自民党国防专业的成员，长期和其他政党国防专业成员关系良好，因此在新版安保三文书提出最终版本之前，事前的疏通完全到位，大致有共识。谢文新认为，疏通顺利的主要原因是俄乌战争带来的警惕，让长期受到中国、北韩在周边威胁的日本社会也都感觉到强化防卫装备的必要性。他说，
除了俄乌战争给日本的警惕，北朝鲜去年一年内发射了31次至少59枚的飞弹，这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特别是中国的海警船在尖阁群岛周边海域的惯性出没，甚至在2022年达到了一年。
他说，除了俄乌战争为日本带来警惕，北韩去年一年内发射了31次至少59枚的飞弹，这个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特别是中国的海警船在尖阁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周边海域惯性出没，甚至在2022年达到了一年336次的高频率，企图制造新常态作为，都令到日本民间以及政坛充分感受到周边国际形势的危机重重。前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室长、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认为，日本周边的紧张局势急速升温，民意上根本就不容许在野党去反对强化政策。他解释说，
中国はですね、ロシアのウクライナ侵攻について批判もあまりしないんですよね、ほとんどね。でやっぱり中国はプーチンがこのままですね、あそこのウクライナの領土の東半分を、
他说中国已经高频率地侵扰尖阁列岛与台湾了，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美国、英国等其他国家没办法及时支持，那么日本靠自己的力量去捍卫国土足够吗？我认为如果在野党反对强化日本防卫战略与防卫建设，这样在野党迟早会因为这样的安保政策失去民意支持。高井俊指出，岸田文雄内阁这次明确地表示反对以武力去改变现状，并落实在预算案中，可以说是向中国传递了一个讯息，即日本将会以一己之力挺身而出， 不再完全依赖美国来抵抗中国的威胁了。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食芬表示，提升防卫预算确实是朝野共识，但亦都有议员提出现实的经济问题，这个会是岸田文雄内阁接着下来必须面对的难题。他说，
在野的众议员福岛伸响在2月22日的预算委员会咨询岸田时主张，所谓富国强兵，其实没有富国就没有强兵。福岛众议员指出，日本问题本质在于泡沫经济破灭后30年的经济低迷。
他说在野的众议员福岛伸响在2月22号的预算委员会质询岸田文雄时主张，所谓富国强兵，其实没有富国就没有强兵。福岛众议员指出，日本问题本质就在于泡沫经济破灭之后30年的经济低迷，导致安全保障环境变得严峻，反而美国和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成长率高，带动了国防预算增加。蔡石芬指出，任何国力都是总和力量，如今日本安全保障的最大危机就是经济低迷。岸田文雄2月27号出席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就作为反击能力装备将引进的美制战斧巡戈飞弹表示，计划采购400枚，日本政府已经在2023年度预算案中列入2113亿日元的战斧采购费。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指出，为了抑制中国的武力威胁，日本从安倍晋三担任首相时期就曾经向奥巴马政府交涉购买更多的导弹，但是遭到奥巴马政府拒绝。近年来美国政府终于转变它的对中政策，同意在日本的 S-12 式飞弹的射程改良至1200公里量产之前，对日本提供战斧巡航导弹。他说，
日本改良的千枚 S-12 飞弹预计将会在2027年进行部署，因此目前向美国购买的战斧导弹，它的射程长达1600公里的威力与实弹成绩来说，
他说日本改良的千枚 S-12 飞弹预期将会在2027年进行部署，因此目前向美国购买的战斧导弹射程长达1600公里的威力和实战成绩来讲，日本如果是拥有400枚就足以对中国达到相当的阻吓作用了。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表示，在野党之中最大的立宪民主党的委员在质询时都同意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只是在采购数量、价格、美军过去实际运用的情况、飞行速度、射程等方面希望进一步讨论，足以显示中国的威胁确实是推动日本朝野在防卫政策上一致走向自立的最大原因。他最后说，
战斧巡弋飞弹速度不快，大约和一般客机一样很容易被拦截，所以美国的战场经验是一次发射多枚飞弹，这称作饱和攻击或是万箭齐发。这种优点是战斧巡弋飞弹，
他说战斧巡航飞弹速度不快，大约和一般客机一样很容易被拦截，所以美国的战场经验是一次发射多枚飞弹，这个称作饱和攻击或者是万箭齐发。这种优点就是战斧巡航飞弹不单止可以针对敌方陆上基地，更加可以针对船舶，让日本可以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也就是对抗中国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